It is not Vienna, it is not Rome, it's not anywhere that I have ever been to. It is not Milan or Barcelona, it's not any time that I have ever faced. Has Dad ever told you you would fall in love?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欧洲是一片神奇而神秘土地。在这块沿岸曲折、形状零散的版图上，有几十个不同风情的国度。除了耳熟能详的景色，还有许多未被大众发掘的惊叹。欢迎收听吉贝电台，我是主播晴儿，一本欧洲洋相，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欧式浪漫。说到洋相，让人第一反应想到引人发笑的丑态怪样，然而这本欧洲洋相则是一架信，旋转的镜头下便是一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的欧洲样。它不是摄影图集、光罗列照片，也不是旅游攻略、多介绍景点。作者张小丹通过旅居欧洲多年的精彩经历，以全新的视角、轻松有趣的文字、图文并茂地与你分享异地风土人情，探究每个生动有趣的故事背后中西文化的特色与差异。
It is not Milan or Barcelona. It's not any time that I have ever faced.
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作者：张小丹，笔名巴黎精灵，巴黎高商名校毕业，获得了三个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学位，精通英法俄语。由他主编的粉丝经济学被称为最值得收藏的掘金移动互联网必读教材。金融工作之余，他游历了世界五大洲60余国，闲暇时为财经、时尚、艺术类国际媒体撰稿。欧洲洋相可以给从未踏足欧洲的朋友与初步认知，给粗略领略过欧洲的朋友重温故地的回味，甚至给曾在欧洲虽然生活多年的朋友也会带来全新的体验。总能听到这样的惊叹，怎么我就没有留意，会留有那么多遗憾。它是一幅欧洲生活的画卷，让你深入体验前所未有的欧洲生活。作者以孩子著名的诗句以梦为马，将画卷徐徐展开，以梦想当作马匹，骑着梦想的骏马驰骋看遍大千世界，浩瀚苍穹，天马行空，谁曾想这匹骏马就来到了欧洲，这一看就是十多年，而今年又逢马年，更是感慨。临近中国的春节，在英国改完最后一遍稿子，正值中法建交50周年的喜庆日子，法国朋友打来电话，邀请我去参加巴黎的庆祝活动。这让我想起10年前在巴黎度过的第一个异乡的春节。那时中法文化年刚开启，法国政府为庆祝中法建交40周年，特意让巴黎的标志埃菲尔铁塔披上吉祥的中国红，从除夕开始闪亮，让我很激动。 每当我想家的时候，傍晚就去铁塔脚下的长椅上，独自静静地坐着，时而还会用相机从各个角度记录下不同以往的埃菲尔铁塔影像。最令人难忘的是看到闪灯铁塔散发的特色和红色光晕，就如同看到儿时奶奶家门前除夕夜晚挂上的大红灯笼，行顷刻就飞回了家。春节是伦敦市中心广场，洋人们舞狮行头，在跳中国传统的节庆飞狮舞。金发碧眼的孩子们穿着中国小旗袍，戴着生肖面具，京剧脸谱，手里拿的全是小时过节举着玩的小纸龙、大风车，还往地上摔杂炮。周围是对联条幅，又见一片红色海洋。置身其中，我在恍惚，仿佛沉浸在老北京的庙会里。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在欧洲出现。一年前，你可能不知道这个节日的存在，而现在，很多欧洲人到了自己的生肖、属相，有的还取了中国名字。世界很大，却变得越来越小。工作之余，我曾被法国公司请去做跨国文化的讲座，让欧洲人慢慢了解东方文化和中国人。东西方的人们都渴望了解方的生活，中国人也渴望知晓欧洲人的世界。欧洲生活工作经历使我收获很多朋友同事，他们在聊天时爱问的一个问题是 What's the meaning of life? 巴黎的时尚设计师纳塔利说，人生是创意和感受的过程。伊朗的工程师 Amia 告诉我，人生是舞台，每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马耳他的 Paul 认为，人生是一段旅程，途中要帮助他人，可以让自己快乐。他当时正作为志愿者帮助阿富汗难民重建。如此等等，答案很多。与我，人生的体验是尝试与感悟。对于异国的生活，陌生的语言和未知的环境都不可怕，重要的是要 open mind 迎接挑战，开了心才会开心。探索并敢于尝试，在生活的不同时刻体验不同角色，有机会再分享给别人。这本关于欧洲生活的书就是基于这样的初衷。时光荏苒，如驹过隙，这十年间或出差或旅行，我在世界不同机场辗转，箱子上贴满了各国的标签。沧海空阔，轮舟新奇，跨越万水千山，每到一地便转换一种语言，与不同的景致相遇，和不同的人交流，不为刻意追求远方的世外桃源，只为沿路所有的鸟语花香。我想若你有幸在年轻时到过欧洲，并在那里生活过、体验过，那么以后不管你再去向何处，它都会跟着你一生一世。它就是一场生命流动的盛宴。以梦为马的日子永远也写不完，张小丹通过细腻的笔触延伸至欧洲尽头，带给读者非凡感受。他收到了三封关于梦想的评价信，第一封让梦想飞翔。知名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的主持人孟非评价说， 我小时候玩过一种玩具，叫万花筒。小孩子们争先恐后凑在镜筒的一头，看着里面千变万。小丹的欧洲洋相取意于观察欧洲的一只万花筒，以小见大，勾起童年的回忆，也勾起让人镜中一窥的欲望。第二封，跟随他的脚步。中央电视台著名国际双语主持人纪晓君说，我感觉欧洲每个城市都是有生命有脾气的，存在着让你不曾留意或无从知晓的有趣角落。如果自己没有机会见识那么多面的精彩，不如跟随着这个小女子去看看洋相吧。而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家张天卫则形象地把作者的视线比喻为读者的谷歌眼镜，通过它四处逡巡观察记录，时而远眺，时而近观，时而扫描，时而凝望，这独特的体验使你看到了一个你可能曾经游历却不曾如此切近观察过的欧洲。第三封，站到对岸去。英国皇室勋爵、前大英博物馆主席 Sir John Boy 的评论，这部关于中国和欧洲的著作是一个壮举，内容精彩，编纂细致巧妙，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了想象力。我们被邀请去站到一片大陆的两端换位思考，而这正是作者拿手的地方。下面我就为大家朗读其中的一篇《欧洲之诗》。近距离拍摄塞伦盖蒂雄狮一家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新，近在咫尺的百兽之王悠然汲水而后擦车身而过，让我震撼。同样让我震撼的还有欧洲之狮，不是欧洲动物园里的自然狮子，而是建筑于欧洲国家的著名雕塑之狮。因为我发现很多欧洲国家都不约而同选择狮子作为国徽国旗或城市标志雕塑，比如法国里昂被称为狮子之城，威尼斯的城标是飞狮等等。挑几个特别的，若有排行榜，他们当属之最。一，最英勇的英国狮子。和欧洲聊天，说每个国家都有个类似图腾一样的动物标志，比如法国是高卢雄鸡。为什么呢？法国朋友的理由译过来就是，双脚站在哪里，都昂首阔步，高唱胜利之歌，那是民族的象征。在中国，毫无疑问是龙，都是龙的传人。而英国呢？英国的朋友说是狮子。中国的皇帝被称为龙子，英国文化里一直喜欢把领袖比喻为狮子。历史上有带领十字军东征的狮心王理查，托马斯·莫尔笔下狮子般的亨利士等等。下面这头漂亮的雄狮雕像就坐落在英国著名的特拉法加广场上，是著名的标志建筑之一，护卫着上方耸立的纳尔逊将军。他是英国的英雄人物，如雄狮般英勇善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有趣的是，在2014年的春节，我突然发现中英法这三个大国的图腾标志竟同时齐聚在这里。一直屹立在那里的英国看了这里为庆祝中国节日的舞龙表演，而另一边是之前为临时展览换的蓝色大公鸡。这是巧合还是天意？二，最张冠李戴的比利时狮子。一说起某人某次事件中遭到失败时，必定会说某某遭遇了滑铁卢，这说法来源于比利时滑铁卢战役。直到现在，每年6月18日都会有活动纪念这场欧洲著名战役。我去时还收集了一套当年战役的复制报纸做纪念。若你沿着226级台阶涉级而上，就会看到作为战场标志的之峰上耸立的那头雄狮。它前爪紧紧地抓住一只象征着世界的铁球，两只眼睛狮视眈眈地盯着南方的法兰西，于威严中透出一股肃杀之气，表示威震法国。 重达18吨的铁狮是为纪念欧洲联军的胜利，用缴获的法国军队的枪炮熔铸而成。这头狮子和威灵顿公爵有关，战役中他战胜拿破仑，改变了欧洲战场的局势，可明明是纪念胜利者威灵顿的，却被很多人认为是拿破仑的化身。对到滑铁卢来凭吊古战场的各国游客来说，都是冲着战败的拿破仑而来的，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威灵顿为何许人，只知有拿破仑，不知有威灵顿。失败反而把失败者变得更崇高了，倒了的拿破仑仿佛比立着的拿破仑更为高大。维克多·雨果的话在今天的滑铁卢得到了确实的印证，除了被张冠李戴的雄狮，铁狮峰下还有战败者拿破仑的身影。不知道胜利者威灵顿公爵看到这些，又听闻战场上本没有铁狮山，当时也没有推土机，而是崇拜拿破仑的女粉丝们拿来的石头和土堆积起来的仅50米的山石，又会作何感想呢？倒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临终前嘱咐，国葬时自己的灵柩一定要在英国的滑铁卢车站前经过一下，给法国的总统戴高乐看，以提醒并纪念那场英国人威灵顿打赢的战争。三，最感人的瑞士狮子。每次去瑞士，我都会在这头狮子雕像前驻足，看过卢塞恩一年四季的景象，春花秋雨，不变的是狮子悲伤的神情。马克吐温经过时曾说，这是世界上最哀伤最感人的狮子。只见一支箭深深地插进这只濒临死亡的雄狮背上，狮子面露痛苦的神情，栩栩如生。它前爪按盾牌和长矛，盾牌上有瑞士国徽，这是为了纪念1792年法国大革命暴民攻击法国皇宫时，为保护法王路易十六及玛丽皇后而战死的786名瑞士军官和警卫所建的纪念碑，表达祈求世界和平的愿望。碑的下方有文字描述了此事件的经过：瑞士的雇佣兵忠诚骁勇，世界闻名。如今他们依旧站在梵蒂冈教堂的门口，保卫着教皇的安全。说的是这些欧洲之师，实际上都是他们代表的人和故事。那些历史与纷争早已淹没在岁月中，唯有这些雕像与建筑仍旧屹立如初，见证并讲述着这些事情的过往。这些就是我难忘的欧洲之师。有意思的是，在西方和毛泽东一样出名的政治家拿破仑很早过这样一句名言：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原来在拿破仑这位欧洲伟人的眼里，中国才是震撼未来的世界之狮。这些有趣的狮子是不是也让你从侧面更了解欧洲的历史，看到不一样的文化层面呢？不管你曾经特意到访还是匆匆路过，除非真正融入欧洲生活的经纬脉络，否则无法精准地捕捉欧洲的细微之处。而正是这些角角落落组成了真实的欧洲面貌。我曾所在的一家杂志社里面有一个栏目叫行者无疆，栏目定位为向长期旅居在世界各国的华人约稿，写写华人眼中的异国生活。在他们看来也许已经成为惯的事件，往往带给读者新奇的感受。而这些各行各业的细枝末节是在百度百科和书籍报里找不到的，只有我们善于用发现的眼光去用心体会，生活也会因此变得更活色生香。 好，感谢收听吉贝电台，我们下期再见。